通过前面章节的介绍，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去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 Hyper-V 的运行环境。在我们的这一个运行环境当中，它就包括多台 Hyper-V 的服务器。我们每一台服务器之上呢，它都会去运行相应的这一些虚拟机。那么我们可以使用 Hyper-V 实时迁移这样的一个特性，去解决我们在常规维护当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可以去使用 Hyper-V 实时迁移这一个特性，在我们的 Hyper-V 运行环境当中，去优化 Hyper-V 服务器的计算的资源，同时呢，也去优化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的一个存储的资源。那么我们到达这一步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在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复制，在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运行环境当中，如果我们其中的一台 Hyper-V 服务器出现一个宕机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可能是主板或者是 CPU 损坏了，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一台服务器宕机。那么宕机之后的话，我们服务器之上运行的 Hyper-V 的程序以及我们的这些虚拟机呢，同样会出现宕机的情况。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的这个企业当中，这些虚拟机呢就不能够为我们及时的去提供一个服务。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呢就需要去及时的去做一个修复，使我们的这些虚拟机能够尽快的找到，并且呢尽快的去做一个运行。那么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在 Windows Server 2012开始，我们的这一个系统当中就新增加了 Hyper-V 复制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这一个特性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这个 Hyper-V 当中呢也是存在的。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特性之后，在规划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运行环境的时候，那么我们呢除了有去做一个业务使用的这些 Hyper-V 的服务器之外，我们在这一边还可以去准备一个副本的 Hyper-V 的服务器。我们的这个副本的 Hyper-V 的服务器呢，它就可以与我们在生产环境当中业务使用的这一些 Hyper-V 服务器去建立一个复制的关系。有了这个复制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将正在运行的这一些虚拟机，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副本的服务器之上呢，去给它做一个同步。那么同步完成之后，我们的这些副本服务器之上的数据，我们的这些虚拟机呢，就是一个standby 的状态。一旦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出现了宕机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启动我们副本服务器之上这样的一些数据，这样的一些虚拟机，从而呢去减小我们因为硬件故障而导致的虚拟机宕机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的话呢，最终去减少我们因为虚拟机宕机而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业务的情况。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 Hyper-V 复制它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场景。了解完成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之后，实际上呢，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查看一下 Hyper-V 复制它有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特性。对于我们的这个 Hyper-V 复制来说，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一个环境当中，它就存在着我们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呢，就是我们原的服务器，那么另外的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副本的服务器。那么我们的原的服务器呢，就是我们正在运行的提供业务的这样的一些 Hyper-V 服务器。副本服务器就是我们在这里为大家去描述的这样的一个 standby 的服务器。我们两个服务器呢，它都需要去安装 Hyper-V 的角色。那么，当我们去完成了它的这一个角色的安装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 Hyper-V 服务器之间去启用复制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当我们去启用了这一个复制的特性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级别，比如我们在这一台服务器之上，它有十个虚拟机，但是有三个虚拟机呢，是我们临时作为测试的这个虚拟机。而有七个虚拟机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级别去启用我们的这个复制，在我们的虚拟机的级别去启用它的这个副本的功能。那么 这个的话，当我们做这个启用的时候，实际上它要同步的呢，就是我们的 VHD 或者是 VHDX 这样的一些相应的文件。那么这些文件，它在同步的时候呢，是一个异步的同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相应的数据去写入到这个虚拟机的时候，那么写入完成之后，它会有一个延迟的同步周期，比如15分钟之后，然后再去给我们同步到我们的这一台服务器之上。那么它不会一旦写入之后，马上的去触发我们的这个复制。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异步的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同步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Hyper-V 复制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特性。那么了解到了它的这一些基本的特性之后，实际上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对于我们的 Hyper-V 复制的功能，来给它去做一个相应的设置。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在我们的这个演示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包括两台服务器，一台呢是我们的 HV2，一台是 HV1。那么首先我们在这一边就可以去选择 Hyper-V 的设置，在我们的 Hyper-V 设置当中去选择复制的配置，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启用计算机的这一个副本的功能，去启用它的这个复制的功能。启用完成复制的功能之后，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份验证以及端口，那么它也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去选择 Kerberos 的身份验证，也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一个证书的一个身份验证。使用 Kerberos 身份验证的话，通过网络发送的数据不会做加密。那么我们需要去确保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两台服 Hyper-V 的服务器之间，它的这个网络呢是一个可信的网络。如果它的这个网络不可信，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去使用我们的这个证书。那么使用证书的话，我们就需要去选择我们的这个证书。那么我们选择这个证书的话，就要求我们呢去准备好我们的这个证书，然后呢，在这里我们才能够去做一个启用。也就是说，Kerberos 这一种身份验证的方式，它要求一个可信的网络，并且它的这个配置比较的简单，我们只需要去勾选这样的一个选项，就可以去完成它的这一个身份验证以及端口的设置。而对于我们的这个证书的这一种方式来说，那么它可以去提供数据的加密，但是它的这个配置的方式，配置的过程呢，就要求我们的基础架构当中有相应的证书，然后我们去导入我们的这个证书，才可以去完成它的这个设置。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具体的需求，然后呢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当我们去指定完成身份验证和端口之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设置授权和存储，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会有 HV1、HV2、HV3、HV4，那么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 Hyper-V 的服务器。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 HV1 它与哪一些服务器能够去做一个同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做这一个指定。那么回到我们刚才为大家去描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可能就希望所有的生产的服务器都与我们的这个副本的服务器做一个同步，那么我们呢就希望 HV1、HV2 与我们的副本服务器做同步，HV1、HV2 之间呢，它并不需要去做这一个同步，那么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些指定。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呢，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选项，我们可以去选择允许从经过。是任何从经过身份验证的这个服务器，任何的服务器进行一个复制，或者我们在这里可以去做一个指定。那么像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个情况，我们就去做一个指定，我们选择添加。那么添加的时候，就可以去指定我们的这个服务器。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呢，就是 hv2.contoso.com。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去指定副本文件存储的这个默认的位置。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呢，去指定这一个位置。那么作为演示，我们保持默认。那接下来我们在这边还可以去指定我们的这个信任组的名称。那么这个信任组的名称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标记而已。比如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指定它的这个名称呢，就是深圳。我们去指定，以我们的这个地理位置来做一个指定，然后选择确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设置，我们就去配置了我们的这个复制，去启用了这个功能，去设置了验证的方式，以及有哪一些服务器能够去做一个同步。设置完成之后，在这里它会提示我们，我们需要在防火墙之上去启用80端口的一个例外。那么我们在这一边选择确定，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选择设置，然后选择控制面板，在我们的 Windows 防火墙当中选择允许我们的应用能够去通过我们的这个防火墙。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去勾选 HTTP。对 Hyper-V 副本的 HTTP， 那么勾选这个选项，我们的这个 Kerberos 身份验证的方式，它的这个数据呢就能够去通过防火墙。而如果我们使用了证书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选择 Hyper-V 副本 HTTPS， 这个的话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提供网络的加密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选择完成这两个选项之后，我们的这个复制的功能在我们的 Hyper-V 服务机之上呢，就做了一个启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第二台服务器，然后呢选择我们的这个它的这个复制的配置，同样去启用我们的这个复制的配置，然后我们去选择相应的身份验证的方式。我们两台服务器之间它的这个身份验证方式要配置的一致，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指定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服务器。那么我们刚才已经为大家去说明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有这样的一台服务器，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去指定我们特定的这个服务器，然后写上我们的这个身份，写上我们的这个信任组的名称，然后选择确定。如果我们有多台服务器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去添加多台的服务器。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只有一台服务器，然后选择应用。同样，我们需要在我们的 HV2 之上去开放我们的这个例外。那么这个操作我们已经在 HV2 之上呢完成了它的这个操作，所以的话我们选择确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设置，在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的级别，我们就去启用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原来的这个环境当中，现在我们去追加了一台新的服务器，准备把它作为我们的这个副本的服务器。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器，我们呢去给它做了一个设置，去启用了复制的功能，并且去允许了我们的这些服务器它能够去做同步，而这两台服务器之间并不能够去做这一个同步。那么完成这个设置之后，接下来我们呢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一个业务的环境，然后我们在这一边呢就可以去选择相应的虚拟机。作为演示的话，我们在这里去创建一台新的虚拟机，我们把它的这个名称叫做 A。然后其他的选项我们都保持默认，然后对于它的这个网络连接，我们去给它做一个设置，然后选择完成。那么我们的这一台虚拟机呢，是我们运行着关键业务的这个虚拟机。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去启动我们的这一台虚拟机。正常情况下，这一台虚拟机它都是可以正常的做一个使用的。那么我们为了去保障它的这一个服务器在出现任何故障的时候，它能及时的做一个恢复，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针对于我们的这一台虚拟机呢，去启用它的这个复制的功能。 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同样可以去选择设置，在我们的虚拟机的级别选择它的属性。那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呢选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然后呢我们选择我们的这个启用复制这样的一个功能。在这一个向导当中，我们选择下一步，然后就可以去指定我们的这个副本的服务器，然后我们去写上我们的这个副本它的这个服务器的名称，选择确定，接下来选择下一步，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指定我们的这个连接的参数、副本的服务器端口以及相应的它的这个身份验证的协议是否去压缩我们传输的这个数据。那么我们在这边呢，我们都去保持默认，选择下一步。就像我们在前面为大家去描述的一样，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最主要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VHD 当中存储的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么我们在复制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对于我们的这个 VHD 的文件去给它做一个同步。我们在我们正常运行的时候，这一台虚拟机当中，如果它发生了任何数据的变更，它都会去写到我们的这一个 VHDX 的文件当中。所以我们要去同步的呢，也就是我们发生数据改变的这个磁盘。那么我们在这里只有一个磁盘，我们选择这个磁盘，然后选择下一步。就像我们前面为大家去描述的一样，我们的这个复制呢，它是一个异步的复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 A 虚拟机它当前正在运行，并且去发生了数据的改变。那么这一个数据的改变并不会马上的去同步到 HV2 的副本之上，那么它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去设置它的这个同步的一个周期。比如我们的这个数据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同步周期设成30秒。如果我们的这个数据不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可以去选择15分钟。15分钟这个选项呢，也就是我们在 Windows Server 2012的这个系统当中它有的这样的一个设置。现在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系统当中，它就允许我们去选择相应的这个频率，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频率。那么作为演示，我们把这一个频率修改成30秒，然后选择下一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去配置我们的这个恢复点。那么这一个恢复点呢，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正常情况下都会将数据同步到我们的副本的服务器之上。同步完整之后，如果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出现了故障，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在副本服务器之上做一个恢复。那么我们知道它同步的时候呢，是每30秒去做一个同步。那么我们同步的时候就可以去选择最新的这个同步的数据，或者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同步的数据。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异步的复制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就能够去选择我们到底要去恢复哪一个相应的这个恢复点，然后使我们的这个VM 当中的数据，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数据做一个精准的这样的恢复。那么作为演示，我们在这里可以去选择最新的这个恢复点，然后选择下一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设置我们的，当我们的 Hyper-V1 和 Hyper-V2 之间去建立了这个复制的关系，那么我们的这个 A 虚拟机呢，它就需要将我们相应的这个数据去同步到我们的 Hyper-V2 这一台服务器之上。那么当我们去启用复制这个功能，也就是我们去完成这个配置向导的时候，它首先会将我们当前所有的这些数据去做一个复制。那么我们复制的时候可以去选择它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去做一个复制，也就是 HV1 和 HV2 之间是一个连接的状态，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发送。我们也可以去使用我们的这一个现有的这一个副本，或者呢去使用外部的介质去发送我们的这个数据。使用外部这个选项呢，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呢可 可以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那么在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它有一个 A 的虚拟机。那么我们的这个 A 虚拟机，它要去同步到我们的副本服务器之上，那么也就是它的这个 VHDX 的文件要做这一个同步。那么这样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去保障我们初始的这个 VHDX 的文件在我们的这里做一个同步，以后每隔30秒，然后呢去将我们新的数据做一个同步，这样才能够去保障我们的这个文件。我们的这个文件当中的数据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一台服务器，我们的这一台 HV1 的这一台 Hyper-V 的服务器和 HV2 的这一台 Hyper-V 服务器，它们之间是一个高速的网络，比如都是在我们的一个 LAN 当中，那么我们可以直接选择通过网络去做一个复制。那么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副本的服务器，它是在异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HV1 它可能是在广州的，而我们的这个 HV2 呢，它是在深圳的。我们就希望通过 Hyper-V 的复制去实现一个异地的容灾的解决方案。那么这时候，我们的这个 HV1 和 HV2 之间，它的这个网络连接呢，就是一个 WAN 的连接，而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这一个文件的大小往往呢都是几个 G、几十个 G，甚至几百个 G。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小的数据，通过我们的这个 WAN 的传输，我们这个传输的速度以及效率呢就非常的慢。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个 HV1 上的 A 虚拟机呢给它做一个导出之后，把它去刻成光盘或者使用移动硬盘呢，把它寄到我们的这个 HV2 所在的深圳。那么我们在深圳呢，就可以首先在 HV2 之上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给它做一个导入。那么导入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呢再去设置它的这个同步。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副本。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具体应用的时候，依据我们特定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场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当我们去设置了初始复制的这个方法之后，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去选择计划的这样的这一个初始的复制。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选择使用这个网络做一个同步，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做立即的复制，或者呢，我们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复制。那么这个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去做一个指定。那么到这一步的话，我们所有的这些选项都已经设置完成，我们去指定了副本的服务器，然后去指定了副本服务器的端口，身份验证的方式是否做压缩，然后我们去选择了我们要复制的这个文件，复制的频率以及初始复制的方式，还有我们恢复的时候相应的这个恢复的点，然后我们选择完成。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呢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级别它的这个复制的过程。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实际上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数据的，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因为没有安装操作系统，它的这个数据非常的小。现在呢，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它的这个同步。在我们的这个 HV2 之上，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就有了 A 这样的一个虚拟机。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 A 服务器之上去做了任何的更改，更改之后，那么经过30秒呢，它就会去同步到我们的这个 HV2 之上。那么在对于这一点，实际上我们首先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 A 的服务器，选择完成这个 A 的服务器之后，我们选择我们的这个信息栏当中的复制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复制的模式是否已经启用了复制，复制运行的状况，我们的这个主的服务器就是 HV1，副本的服务器就是 HV2，上次同步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去做一个刷新，然后呢去查看它最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 F 去做任何的修改的时候，它都会经过30秒去同步到我们的这个 HV2 这一台服务器之上。那么到这一步呢，我们就构建起了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它的一个复制。构建完成之后，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就需要去选择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然后选择我们的这个复制。在这里呢，我们选择我们的这个副本的服务器，然后我们在这里选择复制，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测试我们的这个故障的转移，也就是说，我们去完成了我们的这个初始化的复制之后，那么我们要去验证我们的这个，要去确认我们的这个 HV2 的这一台服务器之上的这个虚拟机，它在HV1 宕机的情况下是能够正常的做一个启动的，我们在这里就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故障转移这样的一个操作。这一个操作呢，是我们去完成了我们的这个复制关系的建立之后，一般来说我们都需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去选择测试故障转移的时候，选择相应的这个恢复点。那么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恢复点，然后我们选择测试故障转移。那么选择这一个选项之后，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它会为我们去新增加一台新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那么这个虚拟机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选择设置，然后去查看它的这个网络的连接，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网络连接是没有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启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然后去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是否能够正常的做一个启动。那么，如果它能够正常的做启动，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副本服务器之上的这个虚拟机呢，它是能够在我们发生了故障的时候正常启动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我们去测试我们的这个故障转移，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可以来进一步的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在这里的话，我们已经将我们 HV1 之上的这个虚拟机，去在我们的 HV2 之上去创建了一个相应的副本。那么创建完成这个副本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副本是否能够正常的做一个工作？实际上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测试故障转移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设置。我们需要去通过这个测试故障转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去确保在 HV2 之上的这个虚拟机，它能够正常的做一个启动。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启动这个虚拟，在去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它会为我们去创建一个新的虚拟机。那么这个新的虚拟机，它的这个网络呢，是一个中断的状态。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就不希望去影响到 HV1 之上运行的这个虚拟机，所以把它的网络断开。所以我们在这里去启动这一台虚拟机的时候，它不会去因为我们网络当中有两台完全一样的计算机而引起我们的这个网络的冲突。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网络断开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因。那么了解了这样的一个测试故障转移这样的一个特性之后，并且去了解到我们完成了这个操作之后，这一步是必须的一个操作。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设定，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去停止我们的这个故障的转移。那么我们停止之后，接下来我们这两台服务器之间呢，它就会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呢，去正常的依据我们刚才的这个需求去做这样的一个同步。对于我们的这个同步，实际上我们可以去选择查看复制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况。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查看到它当前的复制的这一个状态，以及相应的统计的数据。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去确保它是一个正常的复制，然后去查看它的这个统计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那么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呢就配置了相应的虚拟机，它的这个副本，并且去测试了我们的这个副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需要去考虑，在我们这个正常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 HVE 它就有可能去更新补丁，然后去重新启动我们的这个计算机。那么我们要去更新补丁，重新启动计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暂停我们的这个复制。那么暂停复制之后的话，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呢，它就可以去正常的做一个重新启动。启动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恢复我们的这个复制。恢复复制之后， HVE 以及 HVE2 之间呢，又能够正常的做一个数据的同步。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 HVE 这一台服务器做维护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除此之外，在这里呢，我们的这个 HVE 这一台服务器要去更新主板或者去更新 CPU， 那么我们这一台服务器也需要去关机。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计划的故障转移。选择这个选项之后，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一个相应的虚拟机把它运行到我们的副本服务器之上，然后对于我们 HVE 呢，去给它关机，然后去更新我们的这个硬件。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勾选这样的一个选项，就如果我们只是去做一个维护，去更新相应的硬件的话，这个选项我们不可以不去给它做一个更新，去保持 HVE 始终是我们的复制源， HVE2 呢是我们的副本。如果我们的这个 HVE 与 HVE2 它的这个复制的关系要做一个对调，那么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个选项。那么我们主服务器和副本服务器呢，就会发生一个对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选择故障转移，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它会告诉我们没有对我们的这个虚拟机进行故障转移，因为它的这个先决条件是不满足的。那么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需要去关闭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也是我们需要去深刻的了解的。对于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复制来说，它只是一个容灾的解决方案，它只是在我们的HyperV 服务器出现宕机的情况之下，及时的以最快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使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在副本服务器之上做一个运行。它并不能够去保障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是实时在线的，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关闭。那么关闭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计划的这个故障转移，然后呢选择故障转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故障转移呢就已经完成。那么我们可以到 HVR 这一台服务器之上，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呢，它已经正常的做了一个启动。副本服务器之上的这个虚拟机就可以继续的为我们去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服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于我们的这个 HVE 这一台服务器呢，去给它关闭它的这个计算机。关闭计算机之后，然后呢我们去更新我们的主板，去更新我们的这个内存，或者呢去做其他的硬件的维护。那么当我们去维护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又可以重新的启动我们的这个 HVE 这一台服务器。那么启动完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复制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一边又可以把它选择复制，然后呢选择计划的故障转移，然后选择故障转移，同样需要去关闭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重新的切换到我们的 HVE 之上，使我们的 HVE2 继续去做我们的这个副本的服务器。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常规维护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故障转移。那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最后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 HVE 在意外的情况下它出现了宕机。那么在意外的情况下出现宕机之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也会随着做一个关闭。那么关闭之后，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副本伏击之上。在我们的这个副本伏击之上，因为它还是一个正常运行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复制。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故障转移，然后去恢复到我们相应的恢复点。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的 HV1 即使是意外的出现情况，那么我们的 HV2 之上的副本也可以快速的做一个启动，然后呢去满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基本操作的设置，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 Hyper-V 复制呢，就为它去列举了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个应用场景呢，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在企业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个 Hyper-V 复制维护的一个基本的操作。那么我们刚才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 HV1 和 HV2，那么 HV1 和 HV2 之上的这个虚拟机呢，去建立了它的这个复制的关系。那么我们建立完成之后，我们就需要去测试我们的这个故障转移，以保障我们的这个故障转移它是能够去生效的。我们在副本服务器之上的这个虚拟机确实能够去启动。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计划的一个故障转移，比如我们的这个 HV1 它要去更新硬件，那么我们 HV1 需要去关机，那么关机之前我们就可以执行一个计划的故障转移，使我们的这个副本的服务器之上的虚拟机能够做一个启动，然后继续为我们去提供服务。而另外的一个呢，就是非计划的一个故障转移，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HV1 出现真正的时候，真正出现故障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 HV1 完全宕机，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副本服务器之上呢，去执行我们的这个故障转移，使我们的这个虚拟机能够快速的做一个启动，继续的帮助我们去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服务。那么在这一节当中的话呢，我们主要为大家去介绍了 Hyper-V 复制这样的一个特性，复制的特性，它就为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容灾的解决方案，使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那么我们 Hyper-V 服务器之上的这个虚拟机，它也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去做一个恢复，为我们的这个相应的用户呢，去提供相应的服务。